旧的一年快要过去，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谈一个相关的一个题目：时间与人生。我们一起来念来，同样是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为何有的人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一生流荡？为何有的人却是立功立德立言，贡献社会，造福人类？造成他们之间最大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有的人他们懂得善用时光。有的人却浪费了他们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你会选择一个怎样的人生？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怎样度过的？讲到时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想起这个摩西的这个祷告。那希望这个祷告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来，求您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摩西呢，他祷告，上帝求你教导我懂得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当我们懂得去不断的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人这一辈子能活多少天呢？那如果我们能够活到80岁，其实我不想活到80岁。那天有时候同事们在谈话的时候，就聊起，问我要活到几岁，对我说：“李牧师，你可以再做20年。”我说：“我不要那么活那么久，我最多70岁就够了。”活得太长太老，会连累孩子，所以不要活得太长，自己不累，孩子下一代也不累。那我呢，如果真能活到大家能够活到80岁，数一数也只有几天呢、29,220天而已，20,000多天，80岁哦，不过只有区区20,000多天，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了。好可怕，对吗？所以在这2-3万个日子里头，我们的人生是怎样活的？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还是为主人活？我们希望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即使使自己活得有意义，是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事，而使 自己活的时间长久，却是人类无法把握的事。但是人们常常并不在意怎样使自己生活得更有价值，而只关注怎样使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得更长更久。往往说关注的是它的量，它的长度，而忽略了它的品质。讲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如何的时间与我们人生的关系，保罗的这几句话，圣经中的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当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大，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今天我和大家看的这几处跟这个时间相关的经文呢，你都会发觉有一个字都会出现，就是智慧。真的，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会不断的思想，我的人生岁月到底有多少。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年能够继续活下去了，那个日子已经越来越少。所以面对新的一年，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要更加谨慎的来使用神所赐给我的每一天的时间，不要轻易的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呢，在原文这个意思就是把它买光、买空，把时间都买下来的意思，把所有的机会、时机都买下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懂得去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好好的去把握，好好的去掌握这些的机会、这些的时间。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仅仅是在保罗那个时代，世代邪恶，几千年来，到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越来越邪恶。你看看在我们的很多人从国内来都了解国内的情况，你看看在国内啊，这情况就比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复杂很多。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生活就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很多你看在国内，每天很多人白天工作，晚上就去应酬，就是花天酒地过着很堕落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糟糕。不仅仅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里面，自己的道德不断的堕落，而且造成很多家庭破裂的很多的人很多的悲剧。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们真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放在醉酒在这个很多堕落的这个行为上，整个人生就这样的葬送。所以神提醒我们，当时不要染上许多的恶习，不要跟着效法这个世界的风气潮流这样的堕落下去，免得我们这一生就白白的就是虚度。他说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到底神给我们有多长的岁月，他希望我们在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每一天，他希望我们是怎样过日子，神是希望我们怎样生活的，怎样过一些做一些能够容神益人的事情，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不要被这个酒精来控制我们的生命，而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活出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会去把握每一个的机会，掌握每一个机会，好好的善用神所赐给他的 每一天的宝贵的时光。那这里说，你看，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刚才那边说，我们要有智慧啊，就是不要过着一种堕落的生活，免得我们的整个人生都让白白的虚度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又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时光，把握机会，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读到这个哥罗西书的上面几节，保罗是提到说，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有机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向人传扬福音。所以他是谈到那边的时候，他就接下来提醒弟兄姐妹，你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你们要有智慧啊，与外人交往，然后讲到说，你们要怎样的啊，用怎样的语气、怎样的态度来和外人交往，然后能够啊，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能够在他们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啊，我们人生过的时间实在太快了，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能够常常向人传福音？所以新的一年，你希望怎么做？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你曾经向多少人传过福音？一个？五个？还是十个？还是都没有？如果你信主到今天，你从来没有开口向人传过福音，这是你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你相信人是有灵魂，而这个灵魂如果没有得着神的救，它的结局是非常难的。你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在这么多人当中，相信他们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难道你不关心他们的灵魂的归宿吗？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们、爱他们，为什么你从来不向他们传福音，甚至都没有为他们祷告？为什么？你整天所想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家。当然，人若不照顾自己的家，就比不信主的人更不明。这是圣经说的，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除了我们的家，我们要去关心，要去帮助更多人，不是只有我们的家。我们的人生不是只为自己而活。所以当然有时候要向人传福音，真是要有很多的学习啊，圣经说要有智慧。真的，很多时候你愿意向人传福音，不但人不信你，人的心更刚。你发觉到有的人啊，我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在什么一些的网络的平台上，在一些的微博啊什么的里头，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些基督徒用那么狠毒的话、恶毒的话来攻击你。他们所做的绝对不是神所喜。基督徒怎么可以用那么狠毒的文字来伤害别人？我们基督徒，圣经是什么？你们要懂得带着和气，用言调和，啊，就是说说话懂得用一种很平和、风趣、啊尊重别人的态度来和别人谈，这才是别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态度。一开口就定人的罪，你信不信主？不信你就下地狱吧。我们要懂得有智慧的来说，甚至说有智慧的你得人，有智慧的你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然有些时候要传福音真的也不容易的，要开口传福音真的也不容易，所以我们
而求主赐给你智慧，懂得如何能够主动的想出一些合适的方式去关心他们，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然后求主也让你有何用一些对方能够接受的合适的方式，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恩带给他。那我想请问哦，你们当中有谁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在这里，我跟你们讲过好几啊，就是有时候跟你们提一提我们所制作的节目，你们谁有听过的举手？哦，好，谢谢，有几位也听过，但是很多人还是无动于衷啊。好，我今天觉得做还是具体一点的啊，那我在这里拿的啊，在你们我看到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没选。我跟你们讲一句话，讲一句心里的话。奇瑞也是我们拥抱团队里头的一位主持人，他应该知道，我们所制作的节目、所选择的文章都是非常严格，都是能够传递信仰，能够对一个人的人生、生活方方面面都带来实际世界的帮助。所以我可以绝对的向你保证，如果你经常听我们的节目、阅读这些文章，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肯定会得到极大极大的帮助。你自己可以得到帮助，你可以透过转发这些微信，让你许多的亲朋好友也能够得着非常实际的帮助。我有一个认识一位姐妹，她是专门从事这些职场的事工的，她说她常常转发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在国内很多的企业家、非基督徒的企业家，因为他很热烈的反响，说这些节目太打开了，他们受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可以用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作为你传福音的一个平台。那我这里是香菇，那如果一个家庭一份，一张啊，然后你一个少吧啊，如果分不够的话，你就把别人的拿过来用扫一扫，扫描一下啊。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节目，常常去听或者读一读，你觉得感动你的，对你很有帮助的，我相信你常常会得到帮助啊，你就可以转发。我们来数一数，我算数不太好，你们帮我算一下，我数学很烂啊。那我这样讲吧，我们这里人恐怕有点白，我们讲就讲50个人。你有微信，也有微信，你50个人发出去啊，每个人你的朋友圈就算他50个吧，那其实有的人也不止吧，100-200个都有啊。那我们就算你，我们这里50个人，你每一个人都转发，把这个节目转发出去，然后每一个人平均呢，也有50个人在阅读或者收听节目，一共多少人？数学好的数一数。2500人 ，OK 好，那2500人再发出去，也同样的，每一个人有50个人在听你的节目，在阅读，一共多少？哇，数学好，12万5千，12万5千再发一次呢？你这样一直发，人家一直转，从你说。 作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亲人，我们应该去关心，发挥影响给他。但是你不要忽略这个强大的邻居。所以今天开始用，现在好，不然的话，丁丁又忘记了。我这里很少啊，你们就大家等一下，你们就是等一下就是没有这里就帮啊，向别人拿过来就找一下。我要解释一下啊，谢谢。这里后面有三个二维码啊，你呢？第一个是好牧人是讲道的，很多很多的讲道，其实很多人领进这个特别国内的传道人。第二个是生活无国界，是专门给年轻人、大学生、年轻人听的啊，是很活泼的节目。第三个叫做拥抱幸福生活。那拥抱幸福生活是我们加州这里洛杉矶的几个节目，其实用生活无国界也在里面。所以我鼓励你呢，你可能就选择扫描，你要全部扫描也行。但是如果你不想太多，你至少扫描这个拥抱幸福生活这个，你扫描进去。然后里头你看到一个 Happy Life， 这是我们微信号的名字，然后你就可以看每一天的节目就在那边。然后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叫做这个精彩回顾，你就去点击进去，你就看到有我们的几个节目的精彩回顾，一个是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点击进去，我们有每一天的节目，每一天的单元有九个不同的单元，加上各级就是10个。那如果你去找一个拥抱效应。你就看到赵奇瑞的节目也在里面，也可以去听一听，其实也在里面那个拥抱小雨还有其他的节目，你们知道奇瑞吗？给他鼓励鼓励，打气打气，听听他的节目，对吧？
很多人你请他做事，他会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不够时间。你看啊，我们这很多的主持人这些很多运动，他们大家看在念书在工作，大家都很忙，都要孩子，他们都愿意花很多时间预备这些的信息来预备。其实大家都很忙，在国内我们有70多个义工我们在替我们听写每一天的节目。你知道听写一篇30分钟的节目大概需要4个小时。我昨天问了一位姐妹，因为好多年一直听写的节目听写节目的节目，我说你通常听写节目多长时间？30分钟。他说30分钟我平均要用3-4个小时来听，在当中。所以你看我们30分钟的节目4个小时，如果现在我们一些节目是15分钟，至少2个小时。你看，每一个礼拜，这些当然他们大家轮流，那么大家分配了，但是这么多年了，有的做了7-8年、5-6年、4-5年，每天节目要出来，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些的节目的身上？如果他们不是因为爱神。如果他们不是为了神的这个事工，为了传扬福音，为了亿万同胞的这些需要，他们大家有很多人有孩子有工作，忙得不得了，回到家里还要每天晚上打看盯啊盯啊打打盯啊盯啊打打，累不累？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长期多少年的事情。所以时间呢，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看我们要怎样的用这些时间，要把它投资在什么事上，吃个晚的，或者做一些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 最不会利用时间的人，是最会抱怨时间不够的人。 你看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所拥有的时间不会比洛克菲勒啊这个福特啊当年创业的时候还少。我们的时间跟爱因斯坦爱迪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拥有同样多的时间，跟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写作的时候拥有同样的时间。神所赐给人的最公平的礼物之一就是时间，每个人一天1440分钟，不多也不少，没有人多一分钟，没有人少一秒钟，神是最公平的啊，这个时间方面是最公平，就是给你这样多。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有成就，有的人却一事无成？就是看他是否将时间使用得宜，来决定他的成败。所以你看很多忙碌的人哦，他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做事，会做更多的事。为什么？你看这个亨利·福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有求于人时，我一定会请求忙得不可开交的人，而对方也会乐意的接受。”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看杰森很矛盾，他这样忙也怎么可能还当你？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这么忙啊？因为他们有很多事做。为什么他们能够做这样多事呢？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好好的分配啊，有效的使用他们的时间。日本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叫山本五十，他犯了肺结核之后呢，然后在自己的家乡的医院的疗养院住了大概7年之后，就要搬到这个要移到这个札幌医院去继续的治疗疗养。当他到了这个札幌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他不认识人，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但是难免他有些时候感到很孤单寂寞，所以当地的那个医院呢，就联系了当地的一个教会因为三浦林子也是基督徒嘛，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联系的教会希望他们能够派一些人来关心这个三浦林子。然后联系到的那个人是他们教会的长老，他是非常忙的人，他有200多位员工，然后还要照顾一间500多人的教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没想到2天之后他就出现在这个三浦林子的面前，然后呢就和他很亲切的交谈，很关心他。然后呢以后每一个星期五他就自己来了，每个星期五都来就在照顾三浦林子，也照顾他同病房里头的其他的病友把他该盖所做的菜呀该来给他们吃，替他们整理房间，整理床铺整理东西，然后替他们甚至把单独拿出去洗刷等等。有一天呢，当他把他这个新春先生把这个痰都拿去洗刷的时候，这个上古林子就很好奇的看到他这个小桌子上的一本的记事簿，他就好奇的翻开来看一看。哇，看的时候他吓坏了，哇，他每一天要见10几个顾客，然后每一天有然后每一天要有几十件的事情要处理，还有教会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哇，他才知道说，我原来这个不是只有他和他病房的人需要他照顾，他还照顾那么多的人。当西村先生去世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他的灵前，在那边痛哭流涕，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西村先生生前被他所关心和照顾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越忙碌的人越懂得分配时间，越会善用他的时间去做一些他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不能够挥霍我们宝贵的时光，对时间绝对是要吝啬的不会让我们今天白白虚度，而没有增加我们的知识、美德或者成就。我很喜欢这句话，金碧是在《效法基督》这本名著里头所讲的一句话。多少年呢，我一直记着他所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能够现在就知道，在他的生活中，信心使自己活 么智慧和幸福的一个人。当我们快要走的时候，你回顾你的一生，你觉得你的人生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意义，你想做的很多应该做的事，有价值的事你都完成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喜乐的坦然的离开世界。所以啊，我们今世的生命只有一次，时光的流逝又是那样的迅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珍惜，没有任何理由不把人生安排好。真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非常的快。啊，这个时间的价值，我们一起来念吧。弟兄一句，姐妹一句，来，弟兄来。想要体会一年有多少价值，你可以去问一个失败重修的学生。想要体会一周有多少价值，你可以去问一个定期周刊的编辑。是不是呢？想要体会一分钟有多少价值，你可以去问一个错过飞机的人。想要体会一毫一秒钟啊有多少价值，你可以去问一个错失金牌的运动员。时间的管理，生命的管理，归根究底都只是自我的管理。时间的管理之道，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一小时没有六十分钟，一小时只有你利用到的那几分钟。这是齐格拉说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浪费时间在哪里呢？啊，无节制的电视剧，还有呢，无节制的玩手机，无节制的打游戏，无事干的等待，无效率的什么会议，无选择的阅读，无意义的消遣，是不是呢？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什么？啊，看电视我也很喜欢看的啊。我们一跟我们常常我们在一起就会讲，哦，最近有什么好的电视剧，好的值得看的，可以花时间看，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但是看不完啊，很多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很多没有意义的和无聊的一些的啊节目里头啊，无论是微信啊等等，都要有节制。无事干的等待，我觉得很多人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所以弟兄姐妹养成习惯，无论去到哪里，比如说等车等人等什么什么的，好像我常常要去每天那车子的时候，两个小时的时间要怎样好好的利用，阅读很多的文章，微信里的文章，什么文章可以用等等等等，你要善用那个等待的时间啊，你加起来那是一个能够成就很多的事情啊，无效率的会议，开会以前要把议程先发出去，让大家先思想清楚要讨论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来开会的时候才想。然后每次开会都要先讲清楚，我们开会是几点到几点，你一定要守时，给大家养成习惯，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几点到了就结束，要做到三四个小时，这是没有效率的会议。所以话什么话要简单的说，能够啊就迅速的有效的做决定。决定什么？三件事。第一，这件事应该怎么做。第二，谁来负责这件事。第三，什么限期必须完成。这才是有效的。 好啊，其他的就不说了。那么时间的管理啊，有效的管理，这里有提了四方面。第一方面是目标法，要确定我们职业的目标跟个人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公司上班一定要有一些我们的每天的一些项目，一些要达成的目标。 如果职业的目标没有办法达成，就当然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目标，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在公司里单位里头没有把事情常常把事情做得乱七八糟，没有效率啊，做不好，那这个饭碗都保不住的时候，还谈上就更谈不上什么你个人所要追求的目标。所以这两方面是相依并存的。那么我们除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排定这个优先的顺序啊，那么轻重缓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不重要的，先做慢做不做的，这些我们都要想清楚啊。好，那么安排好，有效率的管理者要善于设计有效的工作的秩序。那么什么是真正应该做的，真正应该先做的，然后呢每天的这个计划合理的安排啊，时间主要的事项，具体的行动啊，运作的时间，有效的时间管理，开源法，力求一箭双雕，同时做两件事。大家举个例子，举一些例子说什么事情是可以同时间做两件事。
一边开车一边听讲道。
哦，太好了。还有呢，太多了啊，没有吗？你可以一边洗衣服一边做菜，不是吗？早饭不是吗？早餐对不对？洗衣服就给他洗。还有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啊。好，那活用生理的节奏，那我们每一天啊，通常一般上是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早上的时间通常是精力体力最充沛的时候，所以最好有人说你在十点以前你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因为那个很重要。十点以前你保持好的心情，对你整个的工作最有效率，这是一个企业家长啊制定指南。所以呢，你要不要一大早就破坏你的信息。还有就是那些很复杂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最好早上做，因为那时候你精神最好啊，就很能够把它处理好啊。所以呢，到下午的时候，通常就做一些比较精神不好的时候，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提高你的效率，将同样性质的事情一并处理啊。琐碎的事，比方说要找一些资料，就在那段时间就一直找资料。或者处理文件，或者打电话，要打电话就把所有的电话集中一个时间一打就把它打完哦，或者其他的事情，这些也是一种的方式。还有就是利用零碎的时间，弟兄姐妹，零碎时间足以成就大业，真的。有一些的作家，真的就是在他们啊，有一个作家就是在他们年纪太太做饭之前，他等待一段时间，他就利用太太做饭的那个等他时间里面，他就在那边默想，结果写了一本书叫做。沉思录，一本世界的名著啊！你看，利用一个零碎的时间，你能够成就大事。很多事情其实你要用零碎的时间来做。你看，零碎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回复微信，你可以写信、发邮件、打电话、查字典、学英文等等，对吧？5分钟、10分钟，这很重要，对不对？你不要小看它。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们马来西亚的人讲的这个中文啊，是。但是呢，很奇怪，我很多年了，十几岁开始的，我就对这个查字典很有兴趣啊。我看看新加坡广播电台的发音很正确，所以每次听到他们的发音，那跟我们一般人说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去查字典，查字典。多少年来，我就一直查字典。后来呢，所以我就能够改正很多错误的发音。所以后来我在为什么能够进入人都广播呢？就是因为我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学习。最后为我预备，当我预备好，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做广播，我只是小时候的梦想。但是那是我浓厚的兴趣。但是呢，5分钟、10分钟这些常常加起来的几十年的积累，后来帮助我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头能够来侍奉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零碎的时间啊，零碎的时间，你一天学英文，学几个生字，一年每一天有都从5分钟。
钟十分钟学习的话，一年你可以学多少的什么，对不对啊？那么懂得委任他人，有很多事情，特别一些主管老板，很多事情别人能做的甚至能够比你做的更好，你自己不要做，你要节省一下你的时间去做只有你能做的事情，那些最重要非你做不可的事情，你就会很多能够委任别人让别人去，就会节省自己，不要让他自己去不跑到，不然你就请别人来干什么，对吧？然后节流法，不拖延，有些事情你想到做就立刻做，不然你就会忘记。还有今日事今日毕，我觉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明天啊要做的事情你怕忘记，今天晚上用十分钟的时间把它写下来，或者一去到公司今天要做的事情想清楚全部写下来，或者在电脑里头那个sticky note 你就把它写在上面啊，做两个事情删除删除删除，这个很重要，有时候任关机啊，很多事情太多太事情太大，你一定人都会善忘，你把它全部写下来，先用五分钟十分钟全部把它详细就写下来，然后一样一样的做，还在轻重缓急的秩序做完，删掉删掉，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成就很多的事情。还有就是要有些时候你要懂得学会，要懂得会说不这个字非常的重要。 Sandra 这个十四岁的女生，
当她在音乐厅演奏钢琴完毕的时候，全场如雷的掌声，这个小女孩她觉得她自己是啊，感到很包容，她也觉得是她值得大家这样的掌声。为什么？十四年，十岁是两个孩子，九年的时间，每一天四个小时练钢琴，多少的电影，多少朋友的约会都拒绝，每天四个小时。当我们能够对很多的事情说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我们的成功说 yes。 还有有些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底线，有一个女生大学毕业刚刚出来公司工作，很多老员工就欺负她，哎，替我拿复印东西，哎，替我订午餐，哎，你替我去把那个快递拿过来，很多工作不是他本职之内应该做的事情，是别人应该做的事。看他现在欺负他，他也想要讨好所有的这些老前辈老员工，这个叫他做什么，那个叫什么，做很辛苦。有一天老板交代一个老员工做一件事情，老员工就推荐他说你去做吧，他就去做，犯了一些低级的错误，结果呢让这个老板在那个很重要的客户面前很没面子，回来谁做的，那个老员工说是这样的，他做的，结果是这个女孩被老板骂，非常愤怒的训斥一顿，后来他就跟另外一位好比较要好的同事说，我觉得好累，我觉得别人都不把我当回事。这位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女孩就对他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你自己没有把自己当回事，因为你没有底线，你来者不拒，这是不行的。你一定懂得你的底线在哪里。当然，我们基督徒应该真的有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帮助，乐于助人。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人是要利用，觉得你傻、你笨、你好欺负，就占你的便宜。他应该做的是自己来做，不用别人。我们要怎么分辨？我的底线在哪里？就是你的工作，我的本质是什么？我最重要的，我应该做的是什么？这是你不能够偷懒，就把所有的事推给我，每个人都推给我。你不把自己当回事，别人也不把你当回事。就人生啊，这个界限一定要把拿捏的。
好，还有不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时间啊，删除很多不必要做的事情啊，去对该做的事全力以赴。然后平衡法，平衡法，我们的生活是需要全面充实，工作与休闲，休息很重要，不要一直拼命做拼命做没有休息。
你知道啊，现在我们在公司里面每天下午三点钟 电话给他，他都不接，他叫他接，谁打电话我都不接。半个小时休息过后，重新得力，再继续做事。你看，半小时对他每一天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所以休息真的很重要。
那么修建也是很重要。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几年呢，也经常每一年啊，常常会出去休假。我觉得这个休假能够让我重新的在 不仅仅增广见闻呐、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呐、各方面重新得力，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还有家庭跟事业的平衡，很多人你不要说哦，我的公司我实在太重要了，我这个人是公司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没有我这个公司就不行，结果把所有的事情都全部投资在公司里，那么很少时间陪伴你的家人孩子，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少会为着他少做一段生意，少赚一些钱，他感到后悔，很少。很多人会悔恨不已，是悔恨什么？是他悔恨他这一辈子太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太少的时间与他的家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平衡。有一篇文章写的挺好，他说：“你在公司嘛，你是一根草；你在家里才是根。你不要以为你在公司非你不可，你今天过世了，明天就有人代替你。你会倒，公司会倒，公司不倒的。你走了，新人马上来代替你，少你一个怎样？但是你走了。”你在家的钱给他下来，当然在公司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做工，因为我们是拿公司的钱，在公司的时候好好的做，但是不要做的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公司，完全剥夺的在应该在家里的事，应该陪伴家里的事，这个是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就是要懂得如何的把握今天，我们一起来念吧。来，成功是许多正确的精神的积累，失败是由很多错误的今天所造成。昨天已经成为过去，明天却是个未知数，只有今天是最实在最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打造它的宽度。我们不能预知明天将会如何，但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今天啊。所以如果我们重于今日，上帝便会为我们预备我们的未来。机会是为那些准备好的人所准备的。所以另外这个时间不等人啊。那么希望我们能够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我很喜欢圣经所说的一句话，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着神的旨意就是了，或者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是了。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能够照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来服侍我们这个时代。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一起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要走的时候，也能够说出保罗的这一番话：死而无憾。主耶稣说，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对天父说：“天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我想，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上帝说出同样的一句话，我想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生真的没有白活。您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没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每个人都身处时间的轨迹，一个是他必须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回应上帝的呼召， 而不是在其他的年代，他们要在自己的实践中起来行动，因为没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我们不可能穿越到古代，我们也不可能穿越到未来，我们只能活在现在，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历史的长河中的这一小段的时间，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起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一起来念，来，仅此一生，我将行过世，任何机会我所能做善事，任何恩赐我所能给予人，现在就做，不要延缓度时，仅此一生，我不能再走过。新的一年，求主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心中，一些他要我们去关心的人，一些他要我们去帮助的人，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安排好时间，用一些具体的行动去关爱他，去帮助他，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和帮助。希望当我们临终闭目的时候，回首往事，我们就不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一起祷告。